接下来有六项的事项报告。那在我们事项报告之前，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需要我们介绍？
我是从山东来的，叫于红军。
于红军
啊，我二号媳妇，她在这里。
哪一位是？
她在看孩子。
感谢主。好，
叫过来。
哎，们，感谢主。好，欢迎来。
谢
谢
你们。好，阿们。我们报告事项的第一项，弟兄姊妹们，周二的祷告聚会，就是要来25号的祷告聚会，是分区的祷告聚会，晚上8点开始。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再的加强这个负担，就是召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聚集。主日的聚集为着主的享受，周二祷告聚会的聚集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他在 Piscataway 的权益，我们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有团体的祷告，有召会的祷告，并且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所以周二的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照着像罗马书12章1节里面那里讲的，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讨神喜悦的活祭，因为那个是我们合理的侍奉。
对，
Amen。 所以在这个周二的祷告聚会之后，我们还可以用那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出去探访福音朋友，我们出去探访弟兄姊妹。那如果路途太远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用微信，我们可以用电话，我们可以用种种的方式，但是我们里面带着一个祷告之后带着一个火热的灵，然后我们带着对人的负担，我们去接触人，我们把我们的基督供应给人。 Amen。 那接下来的事项就是这一周的书报追求。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也简短的做见证，每一次当我们进入召会带领我们进入执事书报的追求的时候，神自己总是能够借着那一份执事的说话向着我们的心说话，向着我的心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召会在这里带领了书报的追求，实际上不是给我们增加任何的负担，这一个乃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去接触神，接触神应时的说话，接触神属天的传输，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主他心头之所想的，对于我们的旨意，对于召会的旨意，对于我们的生活，他究竟是怎样的带领，究竟是怎样的愿望。我们只有借着读他的话，进入到的话，并且听他对我们自己的说话，我们才能领悟得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周我们的书报追求进入新约福音祭司这一本书的第4周，感谢主。 Amen。 那11月22号今年的感恩节，这个有感恩节的特会是在北卡的这个 Charlotte 这个城市。那现在因为 Charlotte 这个城市离我们不是特别远，所以召会决定说我们可以一起带这个圣徒一块儿，我们去搭那个小的那种15人，是12人 size 那个 van， 我们一起可以开过去。那这个它这个酒店呢，就是那个聚会的那个酒店，它是那个有一个 special promo code， 所以那个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有心进入到这样的特会，进入到这样的节期的享受里，这个酒店要马上订。不能等了，应该要马上订，因为他那个房间的价格是大概就是1/3左右的正常价格。那所以那个很多弟兄姊妹从全美甚至从全球各地来，马上就会订没了，所以那个房间一定要马上订。那个订房间的那个信息在我们每周的那个祷告事项上，我相信是有的。那他这个如果你需要记的话，那个电话是866-837-4148，我相信是不是在外边的那个布告栏也有，
都有
是吧？
祷告机会里面，
对对对。那另外一项就是，如果我们要这个去到这个感恩节特会的话，我们需要虽然不需要官方报名，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跟这个 Shepherd 弟兄和Eric 潘弟兄跟他们交通，这样的话方便召会一同的来。这个调度和配搭交通服饰啊，儿童服饰啊等等。好，感谢主。那 这个赞美主在已过的晚上9月21号，崔爱华姊妹和她的儿子 Andrew 受浸归入主名。那这一个家是最近搬来Baston Rouge 的一个家。那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位先生，名字叫冷冻奇。那这个还是目前还是福音朋友。那我们一面需要为这位先生的救恩祷告，另外一面盼望弟兄姊妹们纪念，就是这个爱华姊妹现在她这个身体处于一个这个对抗癌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所以这个家需要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来扶持来关心。
Amen。
那今天的范式服饰是 P7 小牌 Baston Rouge 1小牌 Highland Park 小牌，整洁服饰是 P4 P5 Baston Rouge 2和 Bridgewater。 那最后就是在聚会结束之后，在午饭的时候，那请所有在这个 Rocks 校园里面的学生的弟兄姊妹，并且所有在 Rocks 校园里服饰校园的弟兄姊妹和所有有心服饰校园，就是说比如说上一次的福音聚会你有接触到学生，上一次的福音聚会或者你有人带来，那我们也邀请你都进来，进到这个学校里，这在这个 Rock 校园里边一个福音的交通。那这个交通我们会 ABC 三个区所有的这些圣徒，这些在校园的圣徒都会到 Fellowship Hall， 就是午饭的时候进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有交通。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明白。
如果没有交通，我们今天就是进入诚心圣言的第17周，麻风得洁净。上一次带这个诚心圣言是10年前在纳特里召会了，所以顺便介绍一下，不认识或者说听过我名字，但是不知道我从哪冒出来的，就是04年我是在纳特里召会那边读书，然后在那得救，然后在那也是很积极的跟随主，然后也有这个秉杯服侍和这个圣言的服侍。后面因着一些情形就是离开了主的生活，然后最近5月份又开始回到主的生活里来了。
Amen。
所以这篇信息讲到的是这个，上次讲的是前一次的见这个带诚心圣言是讲以弗所书，这次是一上来就是麻风。麻风这个词听了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则，一方面讲出我们的不堪，另一方面神的预备，神已经预备好了解决方法。所以这里面麻风是消极的一面，得洁净是我们更要注重的一面。所以刚才一首诗歌我也很有摸着，麻风得洁净，刚才一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虽然是个罪人，但是主恩典在那里，救赎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里面所以这周的这个信息主要就是两个点，一个就是让我们认识麻风，认识麻风的这个根源和它的表象和它的预表还有它的征兆。那么紧接下来就是说得洁净的路。所以这里面弟兄让我们看到，不仅是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个医治的医治的路，他同时他不停在那里，而是说他要洁净我们。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罪所带来的这个恶果会留下很多这个负面和消极属死亡的这个后遗症也好，后面一些无法摆脱的症状。所以在这里面洁净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只有得了洁净，我们才是这个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光是治了病没有得洁净，我们仍然是不能得到这个进入到神里面来的。Amen。 所以这里面第一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周一就是一个大点，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麻风表现从人里面发出来严重的罪，就明知之故犯，任意妄为，定义顶撞神的罪。
周二是另一个大点，就是讲到这个得洁净，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利未记14章，患麻风者得洁净，摇 贵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并成就之丰富完整且广阔的救恩，在这救恩里，基督是那经过种种过程的包罗万有者，也是我们得洁净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就是主要是分享和代导一下，代读一下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周三是周二内容的这个继续的延续。
嗯，
对。
这里面如果我们光是去读细节的话，利未记十三章估计读到两三段就读不下去了。
嗯，
很奇妙，很让人难以理解。
嗯，
所以我们不要陷到这些他文字里面所表述的这细节里面，我们要真正的就是要去领会神在这里面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以前读旧约，我有个很坏的习惯，一看到这些失败的、软弱的，我会就是嘲笑他们，就说你们怎么这样子不堪？这个有神的同在，这种盼都盼不来的事情，你们还这样子失败。那这篇信息里面，这个弟兄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面意思不是让我们去嘲笑那些失败的人，是让我们知道罪实际上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这个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三个写的比较详细的这个患麻风的人，一个是米利暗，我们这个故事民数记里面应该也都读过，稍微提一下，就是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那在摩西在跟在跟神有亲密接触的时候，米利暗就跟他的这个哥哥这个亚伦就是毁谤摩西。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这个弟兄说是他犯的是明知故犯，或者说他是这个背叛神的权柄的事呢？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下他摩西娶了这个古时女子啊，这个确实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啊。但是米利暗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动机很坏，他的动机是要取代摩西这个为神伸言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是要取代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他说这个话，在他表现出他的这个罪的恶意的时候，神马上显现出来把他们叫出去，然后马上他就发出麻风。然后在这个弟兄暑期的这个特训里，在释放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特意讲了一下这个麻风病的这个严重性。麻风病这个号称是千古疑难杂症，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大概找出治疗的方法。他这个是从病理上讲是这个麻风病菌细菌在体内，但是从属灵的讲，其实是中国话说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实在是里面有罪性和罪的动机和发动，这样子才把这个细菌带进去的。然后这个麻风病一旦患上以后，这个在这个症状上的表现就是这个火斑啦、这个癣啦、然后这些外面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它严重起来的话，它会让你的肢体失去知觉，所以很多患麻风的人会莫名不小心就是烧伤手啊、砍断，是这个就不太讲下去了。就说而且这个病是有传染性的，所以这个传染性一旦得上以后，是如果得不到医治是一直陪伴你，而且这个人是要被隔离的，那基本上就是生不如死，基本上就是判了死刑。所以弟兄在这里一方面让我们在病理上在这个表现上认识到这个麻风的罪，但是他马上就说到在神眼里我们都是患麻风的，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圣徒来说就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那这里面一开始这个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心里会很不舒服，为什么我是患麻风的呢？这其实说明在接着祷告在进入信息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你的这个心思，你这个想法就已经证明你是在患麻风的，对吧？你患了麻风你都还不知道，而且还要就是说有抵触情绪。所以在祷告里神就让我看到，你比如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反反复复注意的是那些失败的人，你始终没有注意到我要对你说的话，你这就是这个在心这个心自信高傲，这个和这个天使长的背叛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和这个米利暗的背叛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甚至跟这个乌西亚王 明知故犯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感谢主，今天这篇信息我越来越多的就是说能够认识到这个自己在属灵上面原来还是有这么多不合这个让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因着这个有这一点的看见，就越来越多的发现，哎呀，原来我有这么多麻风的病和症状。以前在召会生活里面，包括第一次这个离开主的生活，也是很堂皇的说是召会生活半跌了我，这个弟兄姊妹半跌了我，召会里的难处半跌了我。那现在在主让我看见召会里面的难处和半跌，其实你说是难处就是难处了吗？我们觉得弟兄姊妹说的不对，或者说有难处，在服事中有矛盾，这难道不都是我们心高气傲，想要这个挑战神的权柄，想要挑战神的这个安排的这种麻风病吗？所以这次我就看到，哦，原来召会里面没有消极的事情，
是
阿门，
没有半点，没有难处，一切都是我们对主的经历是什么？因为在召会里面，在身体里面只有一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基督完全在于你经历出多少，你经历出的是消极的，你经历出的是服事中用话语来争权的，那是你经历出来的，那不是基督，不是召会，不是身体。所以有这样看见以后，现在在服事也好，这个弟兄说祷告就祷告，你要释放话语，这个为主伸言，那就伸言。虽然我伸言出来，我所这个侍奉出来的是一只雏鸽，那我也放出来，弟兄姊妹帮我把这只雏鸽献到神面前，把他的脖子揪掉。Amen。
是的，
所以感谢主，今天这篇信息更多的就是能够在这个读主的话语，读这些信息的时候，能够慢慢的从脊里面出来，从魂神里面出来，甚至包括在这个感谢这个关晨曦弟兄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信息啊，听，结果连听信息我这个麻风病都要犯一下。为什么？那个弟兄在读这个读这些生命读经的时候，他的那个抑扬顿挫的节奏我很不喜欢。为什么这个字你要拖这么长呢？我要提下一句，不要拖这么长。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仍然是陷在这个里面，然后后面但是呢，你一直坚持用主的话，这个主的话是锋利的剑，能够刺开我们的骨髓，能够剖开我们的灵魂。你坚持下去，哎，慢慢的，后面听了好几十篇下来，是我以前讨厌那个弟兄读的吗？好像还是，但是因着这种破碎，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灵里面以后，是谁读的已经完全不在我的心思里面了，而是完全就说，哎呀，神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神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信息里面要我知道的东西，完全就进入到那个里面了。感谢主，开车的时候红绿灯我还是知道停下来的。Amen。 所以在这里面，周一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坐下来，这个跟主求跟主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身体里面因着这个亚当，罗马书里面因着亚当一人带进来的罪，这个罪真的是你不要说我是个很公义的人，我是个很圣洁的人，不要说这句话。千百年来，从创世以来，只要是在受造里面，在人性里面，谁也逃不过这个罪
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这个事实，然后因着有这种认识和放下我们自己的高傲，主会让你有更多的看见。所以这个麻风这个认识这一章，我们不要太多的这个关注于这个消极的东西，而是要说，而是要把它转换成实际的在这个灵里的操练，学会这个转向神。那这个周二到周三这个讲到洁净，如果仔细的读，你会发现整个利未记十三章和十四章，它并没有讲是怎么治的，并没有讲是怎么治的，它只是给出了我们你要得医治和洁净的路在哪里。
对，
这个很重要。神不需要，神怎么做怎么医治我们不需要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条路是在哪。所以周五的小牌聚会，这个卓弟兄也说，我们祷告，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是说我们要给主给神要有个路，要让他的旨意他们的行动在我们身上，接着我们祷告要有路。 所以这里面周二周三以后面讲的这个得洁净讲的是路，然后这里面的路它主要的这个这些细节里面总结出来就是四点，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认罪，一个点我们就是要这个顺服，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首先我们要信，我们要信这个救赎和这个医治已经做成了，这个信息李弟兄反复的强调，这是个做成的事实。
对，
整个这个新约在英文里面是一个遗嘱的意思，在主还活着的时候那是一个约定，在主死了以后这是个遗产，是一个遗赠，是已经做成了的事实。这个道理虽然是道理，但是我们在魂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道理把我们的魂生命死死的压住，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已经做成了，所以一定要有信心。我只要坦然地来到神面前跟主有交通，这个遗赠的东西，这个救赎已经做成的，我就能够拿来用，拿来用了以后我的麻风就能够被得洁净，就能被得医治，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信心。那第二个点，信心以后在我们的实际操练中要顺服，要学会顺服。那好了，你已经意识到了，然后主在给你话的时候，那你就要顺服，这是你得洁净了，我已经再给你医治和得洁净了，你如果不顺服，你仍然是 得不到你这个应许的产业和这个遗赠，所以我们要学会顺服。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要认罪了，顺服了以后就是很自然，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刻意的就是要去认罪，你前面两点一做到以后，就像我这个在这个读的这篇信息的时候再去读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这个心里的高傲啊，然后这个跟弟兄在服事上的增进啊，在话语上面要抢话语权啊，这些一幕一幕的完全都显现出来了，就是罪，就是麻风，很清楚。所以这样子就能够，我就开始有这个认罪的生活。那这个弟兄也说了，你认罪呢，你认，但是呢你不要一而再说再而三的说这个主啊，你这个是就这个原谅我，宽恕我，主很烦，已经做好了，你认了，你一认了，你一到我面前来认了，这个救赎就已经完成了，你不要再去求，不要在这个诗歌里讲不要再哭，不要再去哭了，不要再去这个凭着自己的行为了，你认了，你到我面前来了，这个救赎就完成了，你就得医治了，接下来就是要得洁净的路，好好的这个走下去。所以这是我这周在这个周一周二周三的一些摸索，这个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里面的一些预表，以前我会在心里高傲的时候就总会去想，这个弟兄读出来的这个预表是不是读过头了是不是读过头了，但是在真正的进入到灵里面进入的时候，这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就是这些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些，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个救赎的这个预表。
对，
否则你去读这个十四章，你根本读不懂，什么这个牛膝草，什么朱红色，什么香柏木，两只火鸟都杀了就好呗，为什么杀一只放一只？你越去想这些越想不通。但是弟兄就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属灵的意义。这里面我就稍微点一下，尤其是那两只鸟，我当时以前读就是钻到里面搞不清楚这啥意思啊，要杀一起杀，要放一起放，那这里面就是实在是真真实实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对，
一个就是这个死了，这个就是主为我们这个流宝血所成就的。那这个弟兄让我一直，以前我是很多的关注于这个主这个受死这个流血所成就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关注主死而复活的功效。
对，
这个才是得洁净，这个才是永远的事情，一定是死而复活以后，这个赐生命的灵是我们最要关注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放回去的那只火鸟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在道理上面的话是一个预表，在实际上我们要注重在生活中要去经历这个有复活大能的这个赐生命的灵，这才是我们真正得洁净的道路。
Amen。
这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摸索。
Amen。感谢主。
弟兄能不能就是说，因为你说你很多人不认识，你把名字和你姊妹把名字说一下，弟兄。
我叫申琼，申言的申，所以要我申言，我逃都逃不了。申言的申，琼是这个琼浆玉液的琼。 我就不再用琼瑶来做解释了。琼瑶然后我的姊妹是莉莉姊妹，姊妹。以前我们都是在那特里召会聚会，然后，当时林地火热的时候，夏季训练、成全训练、安纳罕的训练，这个俄亥俄的训练，这个 Franklin 的聚会训练都去参加的。
Amen。
但是那次呢，是凭着有很大一部分是凭着这个魂生命里面的这个激情，所以没有注重这个灵里面的麻风的这个得洁净的问题，所以是因着麻风把自己给带出了这个召会生活。
Amen。
感谢主，这个最近借着这个堂会姊妹这个的一些很朴实的见证，又把我带回到召会里面。
Amen。
谢谢主。
感谢主，那个很得弟兄这个交通的这个供应。那首先呢，我们这一周讲到麻风，那我这人习惯还是以前经常说，只要看到一个东西，首先要看圣经里最早讲到这个东西是在哪里。
对，
那我们就知道麻风啊，最早谈到麻风的时候是摩西被主呼召之后，那里主给他一个主观的有三个神迹。大家如果知道的话都很清楚，第一个神迹让他看到他所依靠的不过是撒旦，他的杖就成为蛇。那第二个神迹就给看，当他伸手入怀的时候再掏出来，神就看到那就是麻风，因为他的里面是什么，他里面是满了罪的。那第三个神迹就是河，就是所谓神世界外面所谓的那些供应啊，那些水啊，最后成为血，实际上是满了死亡。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啊，这个麻风啊，的的确确、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罪，代表我们里面的罪。但是呢，这个罪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呢？那罪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先回到这个立位记啊，我们上周讲到什么呀？上周讲到吃，
对，
上周讲到吃。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个立位记到这里啊，它实在是、顺着这个祭物啊，然后讲到祭司，然后讲到神。子民生活的条例，
对
这个条例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到这个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所谓神的那个十诫，但是你要很清楚啊，更多的条例啊是通过立位记啊这一条一条一条给我们讲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神啊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这样做的，你们是实实在在这样做的。那也很奇妙啊，首先啊我们就这样当到我们生活的条例的时候啊，第一点是什么？跟我们的吃是息息相关的。
对，
然后呢这一周呢就进到这个麻风。吃是什么？是我们外面的接触，我们外面所接触的那些东西成为我们对我们里面一个影响。我们就到在那里，我们也讲到上周知道吃直接连的什么，就是死亡。那第二周呢，这一周呢就讲到第二个，就讲到什么？讲我们里面的罪。那是什么？就是一个背叛。就像当年啊，那最早的时候啊，这个撒旦呀、他的第一个罪是什么？他就是背叛，他就是高傲，他的背叛。所以说、这里就会看，而且很奇妙的是啊，如果你再进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看到啊，那里啊，神啊要给这些子民啊数典成军啊，让他们开始往旷野行进的时候啊，那些子民啊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吃的罪。他们上来犯的第一个罪就是说，我在埃及不花钱就可以吃到这个大蒜呀、肉啊什么的，那他们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是什么？就是米里暗的罪，就是那个麻风的罪，就是背叛的罪。所以说，神给我们这样的诫命啊，再次强调啊，不是让我们去守的，乃是通过这些条例啊，看到我们人真实的光景。你就看到在民数记里啊，尽管神啊已经向他们颁布了这些律法。这人啊还是照样照着神给他颁布的律法的规律，一个的去犯罪，先是犯吃的罪，再是犯这个背叛的这个麻风的罪。但是、感谢赞美主，这里啊神不仅看给我们看到一个罪的问题，他更给我们看到一个洁净的一条路，就像弟兄所讲的。那这时候啊这时候我觉得很非常非常奇妙，下面弟兄可以跟我们好好过一下这个细节啊，这关于立位记十四章啊，那几样东西啊，那样首先啊，人要用瓦器啊 盛活水，然后呢把两只鸟一只脚载在上面，然后呢还要把这个火鸟呢跟香柏木、红朱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那火载于火水之上的鸟的血中，然后呢再在马蜂人上撒七次呢，就定它为洁净，然后呢要把火鸟放在田野上。那弟兄啊，下面弟兄可以好好交通交通啊。但是如果你只有旧约的话，你无论如何呀，是无法去理解这些到底是在讲什么。这里啊，弟兄就可以我们还来到周四啊，我们一起来读周四的这个经节哈，希伯来书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吗？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段经节啊好好的呀、啊、跟刚才那一段利未记14段经节啊一一的对比啊，一点一点的经过，你会发现哦，感谢赞美主，那里啊一切啊都是在具表基督，预表基督的从肉体啊成为肉体，预表基督的死，预表基督的复活，预表基督拔高了人性，预表基督卑微的人性，更预表他的君王的尊贵。所以说更预表最后啊预表他的复活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拯救，成为我们唯一洁净的路。这时候啊你就看到哦，感谢赞美主。但是啊马上啊利未记下面又讲到什么，讲到剃刀，讲到十字架。所以啊讲到基督就必定讲到十字架，当我对付我们里面真正里面的难处，那里啊还是有很多的细节我就不一一过，讲到我们要剃各种各样的毛发呀。但是最后这神啊还是啊神的经纶呢，它不仅仅停留于啊一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得救，对付他的罪性，对付他的这个让他人得救，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乃是他的召会，乃是他的那一班人。所以呢最终啊就回到这个房屋，就是利未记的14啊讲到洁净麻风的洁净、啊、讲到一个房屋。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召会里面有没有麻风呢？肯定是有的。有没有背叛？有没有骄傲？肯定是会有的。这时候我们就翻开石头啊去找那些东西。那但是呢那里也讲到找这些东西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要理解这些东西啊，我们就要去读啊林前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讲了什么？一样，基督与十字架乃是解决召会难处的一切的解答。那里的麻风的具体表现就是在灵前里面所指出的11的难处。那里难处给我们一个看到，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就是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就是因为有麻风的情形，就是因为有不服的情形。就是当你跟弟兄姊妹啊，跟你跟一个弟兄啊，跟一个姊妹有一个交通的时候，说心里就会有一个话说，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对不对？我好像我这个地方更有经验，或者说，哎，他说那句话好像我不太喜欢听，或者说他说那个他讲的东西为什么老是后面带个尾音，对不对？这个我不舒服。这时候啊，就有一个分裂的情形。那但是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对召会是何等大的一个破坏。你可以表面上啊大家都和和气气，好像是其乐融融啊都有爱，但是里面啊却有麻风的在那挣扎。那我们就知道啊在主的恢复里啊，那1955年到1962年的期间呀、啊、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背叛。为什么？因为那一般有一群青年人呢、啊、他们以为他们得着了真理，他们以为他们看到了异象，然后呢借着外面一个弟兄一个来啊，他们里面这个膨胀啊就开始了，他们野心就开始有一个彰显出来了。他们甚至说哦，在整个世界啊只有两个属灵的伟人啊，一个是史柏克，一个就是我。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当麻风病啊它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显现。它但是啊主啊是要做工的，主要在召会里它是有一个权柄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啊，这好像是一个外面好像是一个召会啊，讲到召会好像是很外面的，但是的的确确啊就要看到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人呢实在是有一个麻风的情形。我们需要借着基督的血，借着基督的复活，也借着剃刀啊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人。但是更看到我们的召会生活也是有麻风的情形。同样的，基督与十字架就像你在看在这个利未记14啊对付那些房屋里面麻风情形的手续啊， 跟对付人是一模不一样的，一样要通过那两只火鸟，那些线呐、啊，那些朱红线呐、啊，那些牛膝草啊，那些香柏木，一样的通过一样的程序。所以啊，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啊，基督与十字架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难处。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非常摸着这个周五的信息里边，在我们得着医治之后，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的得着洁净，以对付我们这个人，对付我们这个麻风的情形。在这个周二和周三的经节里边，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象，那就是我们需要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这个高贵拔高的人性，还有他这个卑微的人性，以及他君王的职分，使我们这个麻风得着洁净。那不但如此，在利未记的这个14章第8节到第9节里边，他仍然给我们看见，即便是我们的麻风得着医治，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得着洁净。那在他这个洁净里边，他有几个外边的表显，它里边有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胡须、我们的眉毛，还有我们身上的毛发。这里边弟兄特别指出，我们的头发代表我们天然人的荣耀，我们的胡须代表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代表我们天然人的尊贵，我们的眉毛代表天然人的美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全身的毛发代表我们天人的能力。好，那我这个进入到这一天的信息里边，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主需要给我们一个彻底的没有办法挽回的这样一个对付，就对付我们的己。我可以说，哦，主啊，我已经没有什么天然的荣耀在我们的里边，也没有什么外在的尊贵，也看不到我外在的美丽，但是我多多少少好像还有一点能力啊。哦，主耶稣，就是在这个一个事例里边，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外在的一点点能力，也并不为神喜悦，甚至也连于我们这个堕落和罪恶的天性，连于我们的麻风的得洁净。主啊，求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十字架做我属灵的剃刀，把我天然的毛发除净，就是在这里边除掉我们天然的能力。哦，我这里边还有一点得着，就是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就在这里对付我的能力，因为你知道我的毛发可能被剃掉，它过几天呢，它慢慢就会长出来。所以主，你在这里啊，借着十字架的功效啊，天天在这里啊，做一个对付我天然能力的工作，让我天然能力啊，就像啊没有办法再出来的一样，他一露头你就把它消杀掉，你一露头就把它除掉，好让啊这个主啊他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之中得着彰显，好让啊十字架在这里边真正的做我属灵的剃刀啊，使我这个人得着洁净。
Amen. 今天早晨很享受弟兄们这个交通与见证啊。其实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如何想，我们可能往往想到是我们平日里面可能会经常会犯的一些罪，比如说我们会发个脾气，我们会撒谎，我们会 我们会贪些小便宜，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些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其实跟我们外面的行为还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乃是说神眼中，他这里说圣经罪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背叛。如果我们想到这个第一次犯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犯罪是什么？是撒旦。在以赛亚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记得，他说我要升到那高云之处，我要和那个至高者是一样的。其实这个人就是撒旦嘛，他说我要跟那至高者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到其实说在神眼中啊，最大的罪或者神最恨恶的罪就是背叛。那么我们人，我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傻，我们是这个人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啊。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心就不愿意转向神。其实那么我觉得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的这个背叛，我们里面的这个高举自己还在不在？我想我个人是希望不在的啊，我是说我希望我没有，我对象的神是完全绝对的，向的神是完全忠诚的。但是主啊，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其实还是有麻风的，这个麻风就是预表我们里面这个明知故犯、任意妄为以及这个背叛神的这个罪。所以那么在我记得在训练中，那么弟兄们就说到这个，做到说我们要治愈这个麻风的这个 cure 是刚刚其实弟兄也有分享，就是四步。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对，我们的确越要相信神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神已经把这个治疗麻风的这个神已经治愈了我们所有的麻风。那么我们也要信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都已经赦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顺服。那么顺服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背叛嘛。那么如果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却无法去顺服神要我们做的，那么其实我们依然是陷在这个背叛之中，陷在这个罪之中。那么如果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起来，其实弟兄姊妹们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操练有一个这个顺服的这个心，以及顺服的，我们要在学会在灵里面顺服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有了顺服以后，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要认我们的罪。那么在约翰一书这里也说到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的话在这里清清楚楚的向我们就是简直是白话向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那么神就一定会赦免，神就一定会洗净。那么我们经过了前面这三步，相信、顺服以及认罪以后，那么神这个复活的生命才可以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做工。所以说那么这个是治愈这麻风。但是我看到这个在这个周三周四这个纲目里面还有一点就很模糊，他说关于这个治这个痊愈啊和洁净的这个区别。对，我们治愈啊，这个是很快的。我们约翰一书 again， 我们说我们认自己的罪，那么我们神就立马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要洁净的话，那么照着这个利未记的这个描写说，患麻风者要警醒等候七天之后，再剃除全身的毛发。那我们知道这个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就是预表我们这个是一个完全的这么一个数字，那其实就是预表我们这一生的这么一个 circle。所以说我们要记得在我们这一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来操练一个被主洁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洁净的过程，那刚弟兄也说到，就是由我们各种各样的毛发所预表，那么头发预表着这个人的荣耀，那么胡须预表这个人代表这个人的尊贵。眉毛代表我们的这个美丽，然后我们的全身的毛发预表这个我们跟这个天然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一切的毛发都需要被这个剃刀，就是这个十字架来对付，来剃除。所以说 again， 那么我们就是学习在生活里面怎么说，我先跟一个弟兄们说过，我一直是一个很有点畏惧这个十字架的这么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哇，因为十字架来对付、来杀死我们的时候，的确是不是一个很 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定命。当我们真的来经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对，刚开始一定会难受，开始一定会不好过。但是我可以向弟兄姊妹见证，当我们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对付以后，在某一件事上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功课以后，我们里面就是怎么说，就是平安的，有安息的。所以说我们愿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点。我们需要用这个剃刀来去除我们一切的毛发，去除我们天然的人，然后我们经过这么一个痊愈并且洁净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周就讲到这个麻风，主要是讲到麻风的洁净哈。那这个第一个大点就是说，麻风是人从里面发出来严重的罪，就如明知故犯任意妄为定义顶撞神的罪。好像在我们看明知故犯跟这个任意妄为，我们可能天然人感觉这并不是很严重的罪，可能是罪，可是还不达到这个很严重的罪。但是呢，这周我就非常的受警惕啊，这些话，就说，的确，我们一方面在神的眼里呢，我们一接受主，我们得到神圣的生命，我们里头这个从亚当来的那个罪呢，我们就得着这个痊愈。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行，我们这罪行是从我们里面那个罪所发出来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他这个任意妄为啊，或是讲到说我们任性与人不合，骄傲高抬自己，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赦免人，哇，这都是属灵麻风的征兆，在神的眼里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我觉得我们这是要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警醒啊。那这边讲到这周就讲到说我们需要来对付这样的罪，而且必须很认真的来对付这样的罪，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蒙洁净。因为神要的居所，神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至终成为一个成为他的居所，也就是神人互助的居所。我想神不会与一般麻风的人住在一起吧？这样他就，我想这个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被这个神借着基督来这个的琐事来洁净我们的这个过程。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祭司呢，要叫人呢，就是拿这个，我就说分享一点点怎么祭司怎么来洁净这个麻风病人。他就拿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盛满活水。然后这个就是说到说，我们需要来经历基督的各方面。只有当我们经历基督的各方面，我们不光是认识圣经的知识道理，我们更是来经历基督的各方面。这样呢，我们就才有可能被洁净。然后这个洁净呢，他就讲到这两只火鸟，一只是要被宰的，一个是另外一只呢要被放出去。这就是表示我们必须来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那借着基督的死呢，他流出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那他的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另外一面呢，还有就是基督的复活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软弱。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天天不仅来了结我们天然的己，我们更需要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软弱。那还有就是当然讲到香柏木啊，讲到诸葛色线，讲到这个基督的拔高的人性香柏木，还有基督的这个牛膝草，还需要这个牛膝草。这基督的人性有两面，一方面他是牛膝草，是预表他是非常的低微的。看看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常常很高傲，有一点，只要你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优点，我们就会很高傲，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就是里头那个罪，你就会为了某一点的优点你就高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做我们的牛膝草来洁净我们，因为他是非常的低微的。那一方面他人性也是非常的拔高的，他不是 另外一方面他的人性是非常的拔高的，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需要来经历的。我们需要天天经历基督，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寻求与他的来寻求与他合作，在神和爱的恩典里来与他合作，这样呢我们就慢慢就会被洁净。还有讲到这个我们需要认罪，也许这个我们不知不觉会犯罪，但是主还给我们有一个救恩哦，他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最怕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还在那边称义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我们若是神有神光照我们呢，我们就必须到神那里去认罪，神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想这个麻风得洁净，实在是我们天天需要来到神面前去经历的，需要神的经历神的救恩。
麻风其实是一个严重的罪，那麻风本身的预表其实就是背叛。那他讲到这个我们这个人里面其实都有麻风的那一个病菌，或者麻风的那一个毒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创造受造的人胆敢背叛创造的主？他这个里边麻风讲到说他任意妄为啊，还有公开顶撞。那其实我们想，为什么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胆敢公开顶撞，毫无畏惧的顶撞受造这个创造的主？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被这个魔鬼注射了那一个背叛的元素跟性情在我们里面。那摩西其实在他站在这个耶和华的那个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耶和华神给他看见的那一个神迹，就是他那个手臂变成麻风那一个的解释，就是在罗马书7:18，保罗在那里说，因为我知道在我肉体里住的没有善。也就是说，从旧约的那一个图画和新约的名言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个人只要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满了背叛，全是背叛，可能是看起来很好的背叛，那原则还是背叛。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里面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的三个例子，米利安的例子，米利安那个例子我稍微讲一点。那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提到那一个是讲到说，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那个环境当时是米利安、摩西跟亚伦哥姐弟弟三个人在帐篷里。那所以他那个光景是那三个人里在他们自己的帐篷里谈到一件家里的事儿。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的光景，这个、跟我们相处的环境是不是很相关？你跟你的家人在你自己家里边谈家里的事，然后这个在谈那个家里的事的时候，这个姐姐就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说：“难道神只是借着你摩西说话吗？神岂不能也借着我们说话吗？”蛮有道理的一句，争辩吧。可以说是蛮有道理的争辩。但那个地方讲到两个有两个人位的两个反应，一个是摩西的极其柔和谦卑，他没有说任何话，另外一个是耶和华神的烈怒就被点燃了。所以你看到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图画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那个光景里面，他是连于神去活的，他给神地位，给神表明。那另外一个人位就是这个米利安，在那个地方，这个你不管他外面是因着什么样的缘由，但他允许里边那一个背叛的东西从他的口里生发出来。第二个例子，基哈西。这个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一个仆从，在列王的时候，那基哈西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个旧约里边，这个主耶稣也说照着他恩典的预表啊，这个麻风得洁净的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乃曼，那个也是预表外邦人的得洁净。所以这个以利沙呀，他这一个先知，他乃是 他的预表乃是基督在他恩典的原则里成为人的救恩，是这样一个原则。那基哈西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以利沙拒绝乃曼送给他一切的礼物，因为他在恩典的原则里，他当他拒绝乃曼送给他一切的礼物的时候，这个基哈西心里边起了一个意念，觉得说我应该去索要一些东西。那这一幅图画也同给我们看见说，他的那一个罪，他那一个麻风的生发，其实还不单单是缘由于他里面一个贪，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他主人的那个原则，就是以利沙那个恩典的原则，他背叛他主人那个原则，这个是基哈西。然后第三个是乌西亚。那乌西亚王在他强盛的时候，在他的国强盛的时候，他这个心中起了高傲，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我要去神的殿里烧香。所以呢，他就闯到神的殿里面，进到香坛面前要烧香。那个时候祭司都去拦阻他，拉住他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拦不住他。但他一进到香坛面前的时候，那个麻风就他的额顶生发出来。那一个就是他呀，他也有一个很强的特点。你知道这个烧香是一种的侍奉，君王的职分也是一种的侍奉。那他实际上是在侍奉的这个范围的里面，他去有心去侍奉，但是僭越了他的地位，僭越了神安排给他的职分，然后去做那个他不该做的事，做那个他没有神没有允许他去做的事，那也是一个背叛。所以他也生出麻风来，那生出麻风来以后，他把自己关到宫里，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旧约里面这三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出来，背叛的这个根源和源头，这个东西是神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不一定在于我们表现出来有多么的激烈，不一定。你说米利安说的那句话有多激烈，不一定有多激烈，但是那个事情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你说这个我们如果退一步说，我们说这个乌西亚王，他那个侍奉的心，他那个倾向好不好，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 intention， 好的一个倾向，但是那个背叛的那个源头在他里面发动，那个神没有办法接受。那所以其实提到最后再提一点点摩西，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他是这个神忠实忠信的仆人，但是其实摩西唯一的一次失败同样的陷在了那个背叛里，在加里斯巴尼亚那个水旁的时候，当这个百姓因着没有水向他吵闹，他只有那一次脱离了耶和华神的同在，那一次没有听神的说话，那一次因为摩西那个书信里面写了他自己极其柔和谦卑，但只有那一次他发了脾气，他在众人面前发了一次的脾气，他责备这个百姓说你们这群背叛的人，最后耶和华神责备他说你才是背叛的人，我没有说以色列人是背叛的，你在这里不听我的话，不代表我的权柄，你才是背叛的。所以摩西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去。既然在那个失败之后，虽然耶和华神才是爱，还是爱他，他还是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但那一个损失对他来说，不仅对他个人来说是严重的，还有一点我要请大家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天使长为摩西的身体与魔鬼争辩。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一点，为什么重要？摩西的身体有什么可争辩的？摩西的身体啊，主在他的经纶中早已经定下来说，要用这一个人在末了的世代成为他在地上的一个执事，成为神的一个代表的权柄，这个早已定下来了。但是魔鬼为什么有权柄在摩西身体的事上说话？因为那一次的背叛，那一次的背叛。我在这里稍微的想象一点的，魔鬼可以说什么？魔鬼可以跟天使长说，你看这一个人那一次的背叛跟我这个背叛的性情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不同，他凭什么还可以做你的执事，他凭什么还可以做你的代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背叛这一件事，不仅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一件严重的事，在属灵界属灵的一面来说，其实对于神的经纶是一个极大的亏损，因为我们给了魔鬼一个地位，借着我们那一个背叛的念头，一个背叛的生发，去破坏神的经纶。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当我们讲到麻风的时候， OK， 它不在于我们外面表显出来的是不是那么的厉害，但是那里面的我们里面那个背叛的动机，这个是神没有办法接受的。那这个旧约给我们了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了得洁净的路。那我也愿意稍微点一点，就是在新约里面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实际，那一个就是罗马八章里面讲的生命之灵的律。那这个旧约里边，基督他借着这个图画的预表，他所示的一切，并且他能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唯有借着我们在新约罗马八章里边进到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借着回到我们的灵摸着这个生命的律，才能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才能对我们成为实际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不可能通过我们自己逃离和逃避这个麻风，因为就像 again 就像罗马七章讲的，在我肉体里住的没有善，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的确确有一样确定是有的，就是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是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带着他一切成就的功效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回转到我们的灵里的时候，那当我们这个连于主的时候，特别实用的一点，当我们里面有感觉，我们的良心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感觉，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作用，想要往出冒的时候，我们借着呼求，哦，主耶稣，我们这个否认我们的魂生命，呼求主的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一个能够拯救我们，那一个能够治愈我们，那一个也能洁净我们。感谢你们。
弟兄姊妹，我相信呢，说到这里，大家都应该承认我们都是背叛的人啊，都是有罪的人，是吧？应该不会再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得救了，应该所有的罪都已经没有了啊。其实这里很多时候讲的还是得救的人的情形啊。我们刚刚姊妹给我们念到说，很多的情形好像很简单啊，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是明知故犯。任意妄为，定义顶撞可能比较严重了，但好像他明知故犯，任意妄为好像也不怎么样。然后这里又说到什么，外在的任性，与人不和，骄傲和高抬自己，然后又讲到说发脾气啊，凭肉体行事，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赦免人，这些他说是表征得救人的光景乃是属灵麻风的一个征兆，所以。这个些情形我们都有那你说，哎呀，我们得救人怎么还这个样子呢？那我刚刚看到这个圣经，它讲到我们这些麻风的情形，它是对所讲到那些什么牛膝草啊，什么朱红色香柏木啊，洁净的黄连，就是这求洁净的人，他说有一个求洁净的人意思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不洁净，但是我们要求洁净我们就要来到祭司面前，是吧？来求洁净。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知道我反正我也是我是有罪的反正我怎样就算了就停在那里没有想要求洁净，是吧？那你要求洁净的话你就有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步骤而且祭司洁净之后他还要这个剃毛，还要洗身体，还要洗衣服。然后还过七天又再做一遍又要洗身体，又要剃毛，又很多的步骤就是，所以这个你看麻风如果以这个实际的病来讲，是非常的严重的非常麻烦的一种病，是吧？不仅让你身体好像怎么讲呢？就好像有些失去知觉，然后呢，你这个 手指被斩掉，可能也没有感觉，就说你身体就变成变形啊，好像而且是会传染，就要又被隔离啊，所以是非常严重的。但好像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哎呀有什么关系嘛，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嘛，啊，这个东西就是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背叛的性情啊一直啊，好像没有真的做对付的话，就会产生这种情形啊，就没有想要求接近那种情形，就没有一种恨恶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人最初的罪就是不信背叛，然后呢一方面我们知道这种情形是非常严重的需要对付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对付的路就是要信而顺服，是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讲起来好像我们常常在讲，但是呢又常常不愿意顺服讲了很多理由连这个弟兄念的这个音调这个结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说法，或者说因为谁谁谁半点我也成为一个说法，是吧？或者说哎呀现在情形现在社会那么进步了，应该可以不要那样这样了，好像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说法，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神是非常的绝对的神是非常的在意的神。你想想看就刚刚提了很多的例子，像米利亚讲的也不过讲了 一句话像摩西也不过多打了一下这个岩石石头好像也有说我还愿意侍奉去烧香，好像也没有什么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神他反应非常的强烈你们感觉神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其实神没有反应过度是我们确实不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愿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多经历我们的基督作为我们这个全备的供应我们能够借着基督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燔祭献上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不让我们的肉体好像有任何发展的机会，所以常常还在十字架的这个光中看见我们的行为是需要受对付，还不是行为我们的里面的想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企图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或不应该做什么坏事，而是说我们企图行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吧？所以愿神这个怜悯我们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我们不要去碰到这个死亡的东西，好像这个会沾染需要得洁净。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有这种麻风病的情形这次也是不洁净的情形。所以这里利未记这一部分都在讲到总要不洁净需要得到洁净的情形希望这个话能够怎么讲呢有力的向我们说让我们能够对这个有印象不要随便认为我们的想法或说话是很无所谓的这个神非常的介意的希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学习怎么样相信神还要顺服神。这里有一个我刚刚忘了提到，他这里我们说背叛神，大家可能还不会想到说背叛神，但这里他在讲那个第一大点一个第一重点讲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对
这一点弟兄姊妹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只是想到哎呀这个弟兄讲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时候只是看到是弟兄或姐姊妹的一种说话或者行为其实有时候神的代表权柄在他身上，你这样说的话就像摩西虽然不是神但是他是神的代表权柄你这样子对他的话是直接的干犯到神的权柄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因为那你说万一他这个代表权柄错了怎么办，那代表权柄错了是神会负责，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想说你要为他怎么样， 是吧？所以啊，摩西神的代表权柄，但他自己啊背叛，他也是神就对付他了，是吧？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你看他不应该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特别去太在意这些代表权柄的情形，是吧？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要顺服这个权柄就是了。
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周来到一个信息或者一个主题，很严肃，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所谈的是什么。麻风摸到了宇宙的问题，麻风由来就是撒旦的背叛，宇宙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背叛。我们人被造就是要为了来解决这个背叛。撒旦因为背叛直接顶撞神的权柄，或者说挑战神的权柄，神就借着造人要来取代撒旦。人被造的时候不知道，不清楚神的旨意，撒旦非常知道，所以撒旦要进来破坏败坏神这个旨意。他怎么败坏呢？他直接败坏这个人。所以人的堕落直接就受到，直接就说神的旨意受到了败坏。那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啊，撒旦的这个毒素进到了人里面，可以说我们就是撒旦，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撒旦。因此这个麻风的毒就是这个罪就在你我的里面。好了，我们得救了，罪还在吗？麻风的毒还在吗？还在。如果今天这个信息你跟我能够受到提醒，看见我就是麻风，那么我们就有救了，并且主的旨意就要得着成就。好，麻风彰显在哪三个方面呢？为什么利未记要这么长的这么两大章的经节来描绘要洁净麻风？为什么要这么细节？因为在神的眼里，麻风这件事情牵涉到背叛权柄，因此神不轻看。弟兄姊妹，你跟我也不该轻看那个细节。麻风彰显在身体上，彰显在衣服上，彰显在房屋上。利未记这卷书全部都是用预表，用预表来说明事情。身体总发出来，直接就说到麻风在这个人外表出来。衣服在圣经里预表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表现在我们的衣服。他用了三种的衣服来说明，我们本该要有羊毛的合适温柔，要有麻的平坦，要有这个皮的温暖。但我们这个人显出来既不温柔也不平坦，也不叫人觉得温暖。那麻风在房屋上那是更严重的事情。好了，知道我是麻风，跟我要渴望得着洁净是很大的关系。一个人可以知道圣经的道理知识，读到了这些关于麻风，但是他没有一个渴慕他要寻求洁净，那么这个知道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是麻风，并且我们需要寻求得洁净。 认罪和寻求洁净都不该是一般性的。如果我们的认罪只是一种的很一般性的，主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容易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样的认罪主是不赦免的。同样的，我们求主洁净我们，麻风也需要细节。那细节在哪里？就是需要知道主是如何洁净我们。那些两只鸟啊，香柏木树啊，有稀草啊，瓦器啊，活水的灵，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来求洁净的时候，在我们与神的交通里头，我们就应用了这两只鸟，我们就应用了香柏木牛膝草，这是叫我们得着洁净。好了，我们得着洁净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衣服都得着洗净了，洁净了。那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以为我们得洁净了是为我们自己，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洁净是为了要在人面前，甚至还有一个需要在神面前。如果为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得痊愈就可以了。
对，
你要知道那个麻风的人，他要被关在营外的，关七天。他为什么要被关七天？因为有人群在那里。他得蒙洁净是为了那一群人。但是这里有三个 party， 在这一个事例里头，患麻风的人、以色列人还有神。好了，他得着洁净之后还不够，他还需要怎样在神面前遮罪。所以这里就有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的需要，并且你需要再细细的去读。在神面前仍然脱不开血，那个血要抹在哪里？锤、手指、脚，先抹上血，然后再抹上油。这就说到我们一切来到神面前都是血，你我不借着他的血，主就击杀我们，但我们借着他的血，我们蒙洁净呢，他就把油涂在我们的右耳垂、右拇指、右脚趾，使我们学会听话、做事、行动，都根据由圣灵的指导。最后最宝贝的是什么？那剩下的油要抹在哪里？要把所有剩下的油抹在这个求洁净的这个人的头上，说明我们今天的问题都在这里。我们的头不服权柄，我们的心思的思想满了背叛，所以需要许多的油浇灌我们。好，那关于麻风在房屋里头，弟兄姊妹，这是又是一个严肃中的严肃。房屋是预表召会，召会怎么会长，怎么会有麻风呢？弟兄姊妹，你会不会问这个？召会的构成分子是谁？所以麻风是从石头来的，也就是说你跟我其实决定召会的命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当召会没了，不仅我们无家可归，神也无家可归。
Amen。
为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求主怜悯我们。好，在房屋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权柄。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做定义顶撞神的事情，叫你顶撞神你肯定不干，是不是？但是我要问，神今天看不见，神在哪里？ 在召会中，在那灵里，神在哪里？在旧约里头，你有一幅图画，神的同在乃是借着他的代表权柄。当你来摸召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盼望你看见这个，这里有个东西叫做权柄。当以色列人他们为了他们的生活需要啊，吃啊喝啊，他们抱怨神，神都可以接受。他们抱怨神，我们没有水喝，神非常忍耐，马上吩咐摩西要做供应水。没有食物，神就预备食物给他们。但是一旦神的百姓摸到代表权柄，权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几乎就不认识神了。我们常常说神是爱啊，神是恩典啊，神是我们一切的依靠啊。在那一个事例上，我们不认识神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摸到了一样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摩西身上有一个代表权柄，当以色列人挑战摩西，特别是米利安跟亚伦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的结局。所以神看不见，但我们有看得见的权柄。当我们挑战那看得见的权柄，直接挑战神。那弟兄说得很好，不用太在意挑战权柄，代表权柄对还是错，看一看神怎么处置摩西，你就会害怕。是不是知道神怎么对付摩西吗？知道哈。所以当你跟我在教会生活，我们所有的服事里头都要学习摸这个权柄。小牌里头有没有权柄？区里头有没有权柄？各项服事里头有没有权柄？你说我不服，只要你有这个感觉，我不同意他说的，直接推翻那个权柄。好了，把权柄推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麻风。所以我们要么就不谈麻风，要么就不谈权柄。但是我们既然被带到这个题目上，盼望我们里头要对这个有感觉。麻风彰显出来就是背叛，背叛显在三方面。第一个，讲理由。有没有理由？有啊，蛮有理由，似乎都对。第二，在他的言语，难道神只对你们说话吗？难道神只对你说话吗？这就是米利安出来的话。
对。
第三，就是心里头的意念，他不说，但是他里面在那里。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不是一般人，我们是他的圣别的子民。他渴望在我们中间得着这样的一个恢复和建造。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怎么操练呢、啊？我们结婚的人，我们跟配偶彼此要操练一件事情，学习活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的说话，我们对配偶的说话要学习受约束。对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时间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能够受约束，那就不要期望我们在教会生活会受约束。啊，求主怜悯我。
阿门。
啊，保守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明。
阿门。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我们谢谢你铺路和光照的说话。哦，主啊，因为这样的话临到我们。哦，主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满了拯救的盼望。哦，主，我们愿意有一颗向你回转和悔改的心。哦，主，特别是我们愿意向你有一颗承认的心。哦，主，我们愿意每天你来带领我们。哦，借着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哦，借着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哦，主，不仅叫我们得医治，哦，也叫我们得洁净。哦，主啊，把我们做成你圣别的国民。哦，在这里有你荣耀的彰显。Amen。
是的，主要让我们不轻看你的说话，主要让我们不轻忽你的权柄，主要让我们在这里主要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主耶稣啊，真是愿你怜悯我们每一位，主要在这里可以进入一同进入这样的操练，主要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之中，主要在这有实际的实行。主，我们赞美你。
主啊，求你得着我们，承认我们是患麻风的，我们也渴望寻求得洁净，愿意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主权，我们愿意让你居首位，纪念我们的生活，我们家庭生活愿意服权柄，在基督的元首之下。
让我们做一个服权柄的人。主耶稣啊，赞美你是有权柄的那一位。常常在你的主啊，我们的生活中，主啊，表现你自己。让我们做一个背叛的人。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相信的人。主啊，好让你能够在我们里面主啊，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我帮你活出来。将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都交给你。愿意我们常常的到你面前来求洁净。能拯救。
阿门，
主，我们赞美你。
阿门，
耶稣，我们赞美你。
阿门，
因为今天的话语，
阿门，
需要被洁净。
阿门，
我们都是犯麻风的。
阿门，
愿你的话语天天来洁净我们。
阿门，
圣灵来与我们同在。
阿门，
我们学着怎么样与你配合。
阿门，
主耶稣再来的一周里，希望你带领我们每一位。
阿门，
我们时时转向你。
阿门，
让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
阿门，
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弟兄姊妹配搭。
对，
弟兄姊妹来服侍。
哎，
主耶稣，我们需要仰望你，我们需要依靠你。
阿门，
看过我们每一步路，让我们不受世界的诱惑。
是，
主啊，我们需要紧紧跟随你。天天来洁净我们。
阿门。